上个星期我们谈的是公元初期的300年，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教会和整个圣教会的关系，也谈到了教会的组织体系以及每一层次所负有的职责，尤其是各地教会的领袖主教的职责。正因为初期教会的主教为今天的教会奠定了良好稳固的基础，最后因着教友团体的不断发展，还建立了更基层的神职人员，包括有看守圣堂的司婚、驱魔者、辅祭、诵经者以及第五品。教会的最初三个世纪中，神职界并没有守独身的责任，但是从圣保禄至蒂茂德和蒂铎的信中可以看出，结婚两次以上不能晋升为司铎。保禄更看重独身是明显的，而且也符合耶稣的教训。从第二世纪开始，教会很尊重那些八贞洁院的男女，很早教会就宁要那些愿意独身的人晋升为司铎。不久以后，独身者一晋升为司铎，就丧失了结婚的权利。接下来我们必须谈的是教会的统一和罗马宗座的领导地位。我们在前一讲中就已经看出，教友们对统一的感觉是那么的深，不但在内心，而且表现在行为上了。当基督清选的宗徒们还在世的时候，他们能亲自管理那些自己创立的团体，在教友中维持着友谊和亲善的关系。宗徒们先后去世离开人间以后，同样的友爱关系还能够存在着，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初生教会的动人事迹之一。例如在各地教会中，经常有人来来往往，彼此相互报告或信件往返。其实某地教会有可资推荐的善表，像殉道者的英烈事迹了，就立刻传达给其他的团体知道。圣保禄和圣伊纳爵主教的书信集就是这样流传开来的。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邻近地区的主教们也集合起来一起开会研究商讨。但是这样友谊的来往，也许只能说是各地教会的一种团结合作，借以保护信仰的宝库能够纯洁不变，并且借以维持教友和神职人员之间爱德的关系。事实上呢，有些重要城市的主教区，像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亚、意大利的罗马，创立的最早是从宗徒时代直接由宗徒亲自创立的。所以渐渐的，这些教区的主教就有了领袖的地位，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教会已然被大家所公认，享有特殊的权威，那就是罗马的教会。时间呢，可以推到宗徒时代的末期，公元95年左右，道米先皇帝在位的末年，希腊最重要的教会团体，也就是格林多教会，起了严重的争论，无法和睦相处。当时若望宗徒虽然还健在，但不是他负责去恢复秩序，而是罗马的主教格勒孟，也是博多禄的第三任继承人。教宗格勒孟派了两位侍者带着他亲笔的信函去探访格林多。这封信充分地表现罗马主教，也就是教宗，绝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写的，而是以教会元首的地位颁给属下的命令。信里面的词句非常诚恳，格勒孟敦嘱格林多教友千万不要陷于分裂，但说话的语气明显地表示他对格林多教会掌握着管理统治的权利。我们可以有两种假定。第一种假定是格林多的教会事先向罗马主教请示解决纷争的方法。第二种假定是罗马主教自动地干涉格林多事件。假若采第一种假定，那就表示格林多教会承认罗马主教是教会的元首。也就是说，罗马教会的领导地位在当时已经是众人所一致公认的了。如果采第二种假定，那就表示罗马主教的领导地位早已是各地教会所承认， 罗马主教方才能够以上级教会的身份干涉格林多的纠纷事件。更可注意的是，他不单是劝告而已，而是如同有权威的明白地表示了该听从他的话。事实上，格林多教会的信友和神职人员都承认了这种权威，而俯首服从了罗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公元106年，安提约基亚的主教圣伊纳爵给罗马的主教写信的时候，曾经用了这样的字句：致书于统治罗马人民的地区教会，在天主前堪受尊荣、祝福、赞美、纯洁无瑕、以基督训人的友爱之道长的教会。这些话绝对不是礼貌上的客套话，因为圣伊纳爵的书信流传到现在的很多，伊纳爵写给其他地方教会的书信从来不用这样的词句称呼受信人。前面那段话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句是伊纳爵称罗马教会为统治罗马人民的地区的教会，他称呼其他地方的教会时只用所在城市的名字，例如安提约基的教会、特拉斯拉的教会、斯米纳的教会。为什么伊纳爵对罗马教会不用同样的名称，而称之为统治罗马人民的地区的教会呢？当然是有特别的用意的，不是吗？这种独一无二的称呼表示罗马教会的地位跟其他地区的教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地方性的教会团体，而是整个圣教会的统治者。第二点，伊纳爵称罗马教会为有爱之道长的教会。有爱这个词句在初期教会的用语当中原是指统一的圣教会，也就是整个圣教会而言。称罗马教会为有爱之道长，也就是说罗马教会是整个圣教会的领导者。伊纳爵还接着在信中写，你已给他人施教，那么我希望你所劝的与所命令的常被奉行。伊纳爵主教是当时帝国东方第一把交椅的主教，竟清楚地说出这些话，并借着文字流传到今天，这是罗马宗座被尊为最高权威的强而有力的证明。公元180年左右，里昂的主教伊乃内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证明。他自问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传统的教训，完整而不受异端影响呢？他自己又回答说，在宗徒们的教会中，真正教理的受托者，特别是在罗马的教会。事实上，只有罗马教会，因它高级的优越性，该是一切教会，也就是散居在全世界的教友，都该同他一致。各地教友在他内保存了宗徒的传统。公元189年，教宗维克多在位时，我们便见到行使这种权威的明显例子。很久以来，对举行复活瞻礼的日子就有两种不同的惯例。在亚洲地区的教友，按照可以上溯到圣若望宗徒的传统，是在犹太人举行逾越节的日子，三月的月圆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其他的地方很早就已经不按照这个习惯了，他们是在月圆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庆祝复活瞻礼。当然，这样的不同日子一点也不影响到信仰的本身，这只是一个纪律上的问题，不过总觉得不相宜。教宗维克多要硬性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召集了全教会的会议，命令一致遵守罗马的惯例。亚洲地区的主教们为忠实履行他们原有的古老传统，拒绝服从。教宗维克多下令开除不服从的主教们的教籍，这也未免太严厉了。伊乃内主教固然不否认教宗措施的合法性，但写信给教宗，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只是为了纪律的问题，需要开除可敬主教们的教籍吗？伊乃内从中的斡旋发生了良好的效果，教宗接受了伊乃内主教的意见。 从第三世纪，亚洲的教会也都采用了罗马在月圆后的第一个主日来庆祝复活节的习惯。这件事很清楚地显示了第二世纪末叶，罗马教宗已经行使了他的最高权力。第三世纪的时候，各处教会屡次向罗马求援，未能解决各种困难越来越多。例如，迦太基的教会因为是否宽免在教难时背叛教友的问题而意见不同的时候，圣西比连主教和反对他的主张的对手都自动地到罗马，希望在罗马教宗这儿能够获得解决。事实上，教宗也真的依照主耶稣基督所教训的福音精神感召而获得了解决。这也证明，在圣教会的历史的古老时代，各地教会已经承认罗马教会是他们宗教的中心，他们统一的圣地。天主教不只是借着统一的信仰而联合成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而是一个身体，他的头在罗马。为什么罗马教会会被承认有最高的权威呢？为什么初期教会的时代，那么多有名的人，像是鲍里加布主教、伊纳爵主教、伊乃内主教、戴尔都良、如斯定、奥利镇，都特别尊崇罗马，甚至于还专程到罗马去觐见教宗？理由是，不在罗马主教个人的价值和魅力，也不是因为罗马是帝国的首都，罗马教会的主教就沾了地利的光而身价百倍。诚如圣伊乃内所指出的，初期教会信友尊敬罗马教会，因为罗马教会是圣伯多禄宗徒首创的，而圣伯多禄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基督将他自己亲手创立的教会委托给伯多禄和伯多禄的继位者全权统治。圣格勒孟的书信中称伯多禄、保禄两位宗徒为罗马教会的砥柱，这两根砥柱支持着永生之城，罗马主教的御座。这些初期教会的教宗们在地窖中度着隐晦的生活，默默无闻。我们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至于详细的生平事迹，大多数已经没有任何文献可供参考了。教会以殉道圣人的礼仪特别纪念着他们，因为他们或是献出自己的生命，或是忍受与流血致命类似的辛劳和痛苦，执行了开拓基督神国的艰巨任务。无论这些教宗是伟人也好，是平凡的人物也好，或者是他们个人的才智如何，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永恒的制度，是一个一脉相承、万世一统的永久事业。从第三世纪开始，教宗的权力大大的增加了。罗马教会是圣教会的中心，罗马主教是圣教会的领袖。无论教会遭遇到多么严重的打击迫害，罗马主教已经通过宗徒之长和圣教会的真正创立者耶稣基督直接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任谁也无法予以摧毁的。福音中也明确地记载伯多禄的地位，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确立，并且也当着门徒们的面亲自说，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地狱的门不能同他对敌。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节目就为您播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平安愉快，也祈求天主降福您。